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反复地强调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哪个更关键，请大家回答，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哪个更关键？圣灵的果子，感谢赞美神啊！圣灵的果子更关键。但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因着出于仁义，我们很多时候更强调去追求圣灵的恩赐，唯有圣灵的恩赐就能够彰显啊，甚至追求很多这些神迹奇事性的这个恩赐 signs and wonders。 我不是说今天神不行神迹，我相信今天神还行神迹，感谢赞美神啊！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身上，我也经历过不少神的神迹，但是也感谢神，因着圣灵的提醒，我在讲道分享的时候很少，不是绝对不提到，很少提到自己经历的神迹。如果讲到经历的神迹，为的是做见证，为的是荣耀神。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仁义，我们去追求神迹启示，我们去追求人间的智慧理性，或者是追求各种各样的恩赐啊，我们的聪明能力才干才智等等。但给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神明讲圣灵的果子远远的重过圣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是个有许多恩赐的教会，对不对啊？大家去看哥林多前书，他们的恩赐多不多？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可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圣灵的果子一点点几乎看不到。教会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结党纷争、恼怒争竞、淫乱等等这些的罪恶，令人叹息，令人悲哀。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同样要首先更多的追求圣灵的果子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属灵的品格。而且弟兄姊妹，这样的品格我们要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后代我们的家族，这比我们传递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能言善道啊，聪明不得了啊！有时候基督徒也是跟世人一样啊，世人追求这个考高分，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追求，我们不是说追求考低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啊，但是世人追求什么上这个学校那个学校啊，学这个懂那个，然后好像一堆的这个能力才干去炫耀荣耀自己。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是不是首先能够看到我的孩子好好的活，敬虔的活在主的里面，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和品格来，还是也是去追求世人的这些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我在听一位老姐妹做一个见证。她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一个信仰迷茫彷徨，什么各个不同的教会，灵恩的教会呀，然后什么会所的教会啊等等也都去。然后去有一个教会一段时间，那个教会非常的强调属灵的恩赐，然后每个人都特别的能讲，然后都显得好属灵，圣经也都很熟，他觉得这个教会对他有吸引力就去。然后呢有一次去教会，他说那是早年在台湾的时候坐公共汽车这个都有一条线就是小朋友在国内，我记得那时候是一米一以下免票，我小的时候一米一以下就不用买票。 那么那个姐妹呢，很属灵的一个姐妹呢，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大概就是一米一左右，然后他们一起上车去教会路上排队的时候，妈妈就跟自己的儿子说，说一会儿上车的时候过那道线，你稍微的把身体这个低一点，缩点头，这样呢就达不到那条线，然后就省一张票。那我们这位老姐妹当时很年轻的，她一看到这一幕，她说她即使是在教会里面再怎么属灵啊，再怎么能讲，再怎么显得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再怎么追求，她对我来说都打折了，都严重的打折。而且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下一代立一个什么榜样？因为一张票可能几毛钱嘛，在我们国内以前就是一两毛钱，为了那么一点的一两毛钱，但是却传递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错误的信息，指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非常的可惜。一个教会可能有许多的恩赐，但是若是我们的属灵的品格不能够彰显荣耀主，这个教会是站立不住的，做的都是草木和秸的工作。而且我们会对我们的后代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美国牧师，直到现在在基督教福音电台里面你还能够听到他的讲道，叫 J. Vernon McGee。 我非常喜欢 McGee 牧师的讲道， Very biblical， 讲起来慢条斯理的，但是就是本着圣经已经解经，讲圣经主的话语。有一次我听 J. Vernon McGee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喜欢打排球，就像一个经常和他一起打排球的一个年轻人想跟他传福音，他也认得这个年轻人的爸爸还是一个牧师，但是这个年轻人不去教会也不信主。某个牧师觉得非常的可惜，他有一次打排球然后休息的时候拉着这个年轻人跟他传福音，这个年轻人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用跟我讲，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都知道，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些我都听过很多很多遍。那么跟牧师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亲眼的看到教会里面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同工是怎么去对待我的爸爸。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再也不信了，再也不愿意踏进教会的门半步。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品格真正好好的活出来？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当以身作则。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完人，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品格上的不足，像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了解都还更清楚。我们不是在孩子面前装出一副属灵的面貌，我们也要诚诚实实地告诉他们，我还是在一个被主建造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目标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他的形象。我们都有不足，我们愿意不断地成长。在第三点，我们来看属灵品格的成长。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啊！下面这一段经文，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背，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的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但不是说自己品格属灵品格已经成长完全了，然后我去教导给我的孩子，传递给我的孩子，不是的。啊，像正确的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是，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不断的又加上又加上又加上，因为果子是不断长的。我们常常讲啊，刚才我们看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是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果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社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果子大部分都是在什么，都是在 Costco是不是 Harris Teeter、Wegmans 等等这些的商场里面买来的，一个一个又大又红又均匀又漂亮，没有一点的疤痕啊、没有一点的瑕疵的这样一个果子，是不是？我们已经被灌到一个地步，到商场里面看着果子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好，我们就把它丢到一边，我们一定要买那个 perfect 漂漂亮亮的又红又大的果子。但是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难道只有那才是果子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到果园里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大家有去过果园吗？去摘摘果子啊，摘个各种果子啊，在这边各种采摘是吧？摘桃子、摘葡萄、摘樱桃啊，摘苹果啊，摘反正各种各样的果子都去摘过。你到果园里看那个果树上面啊，首先有一大片这个果树就先拦着。为什么呢？还没到采摘的时期，还没到成熟的时期，根本连碰不能碰。你看哦，那树上的果子好多都是又轻又小啊，也不可好看也不起眼，那个都不要去碰的啊。然后呢，成熟的了可以采摘的这些果树，你去看一看上面的果子是大小均匀的吗？是每一个都红透透的吗？是每一个都圆圆的、长得都一样好漂亮的吗？不是，有的怎么样，小的还有，有的看得轻轻的，尝一口涩涩的，还有，有的长得像歪瓜裂枣一样的，是不是、啊、这边大一点，那边小一点，一点都不圆的啊，看着就不想看的那样子。各种各样的果子都有的。难道只有那个又红又大的，尝起来甜甜的啊，滋味这个沁人心脾的那个才是果子吗？不是的。每一个都是果子。歪瓜裂枣也是果子，对不对？也是果子。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成长，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有了那个再加上那个啊，让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且结出来是越来越成熟的果子。因为果子它有一个特性，它有什么特性呢？它有生命，有生命就会长，所以它会不断的改变，越变越美好。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啊，那个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呢以前这个邻居啊，这爸妈同事啊，就说女大十八变啊，说我妹妹越长越好看啊，女大十八变啊，实际上不管男的女的，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注意，长大都是十八变啊。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什么都不懂啊，哇哇哭哇哇闹，然后呢做很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断的长大，我们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也是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变化，我们的属灵的性情、属灵的品格在不断的彰显，我们的孩子就 appreciate。 如果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啊，我说我们夫妻要彼此相爱啊，要切实彼此相爱啊，以恩慈互相包容啊，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我已经信主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面还跟我太太每天打的这个鸡飞狗跳的，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做这个见证，而且让我的孩子看到我在孩子面前也没有见证。但不是一直是这样子，我记得我的女儿，我的老大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夫妻信主时间也还比较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打得更凶更厉害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吵得很凶很厉害，我的孩子用非常稚嫩的话语，那时候大概他可能 还没有上小学一年级，大概就是 kindergarten 的那个年龄啊，然后就很弱弱的问了我和我太太一句，说 Daddy and Mommy, are you going to get a divorce? 说爸爸妈妈你们是要离婚吗？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在他的这些小朋友当中 kindergarten 的同学当中就有父母离婚的，所以他看到那一幕他就害怕，都不知道，就 Are you going to get a divorce? 这对我和师母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活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但是感谢神，这些年下来我们敢做这样一个见证，我们的孩子看到的是爸爸妈妈越来越相爱，越来越能够接纳彼此，家庭当中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属灵品格不断的成长。下面第四点，我们要看我们属灵品格的传承。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圣经箴言当中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义人跟恶人的一个对比，是不是这样子？太多太多的啊！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好多中国人的父母都做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了都是推娃啊，今天的更是叫什么推娃，还有什么鸡娃，我都不太懂啊，好多那些词啊啊，就是反正让自己的娃都成为什么很牛很牛的，叫牛娃，是不是啊？啊，然后就推他们要学这个学那个啊，学课内的课外的，然后要考名校啊，从幼儿园就开始有名校，小学名校，中学名校，大学各种各样的名校，然后呢，父母就给孩子有激励了。什么样的激励呢？好好读书，如果不好好读书，走在大街上有那个清扫大街的清洁工，对不对？清洁工人。啊，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去扫大街，是不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小时候都多多少少被父母有这么讲过，从小啊，从小都被这样讲过，常常这样讲。那我信主了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这样讲哈。其实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劳动，老实讲，今天实际上有我看新闻报道，西方有的时候清洁工还是很翘的这个工作呢，你知道吗？啊，收入也很高的，而且以自己的这个劳动啊来换取一份的果实，挺有尊荣的。那么呢，我们今天基督父母倒是可以常常像圣经这样指出恶人的下场，跟我们的孩子发出一个警戒，不要像恶人那样，他们最后终必归于无有，他们最后的下场，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孩子啊，不要效法恶人，以那些为反例。我们追求的不是世界的成功，我们追求的乃是我们更加的相主。所以我们说圣经的箴言是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一个宝库。当我们讲到代代相传这种属灵传承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应该好好的去学真言，读真言，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读真言。有一句话叫做 A proverb a day keep the devil away、这个本来是说 A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是不是、一天一个果，医生不找我、说每天多吃水果身体健康、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天一个果，医生不找我但是 A proverb a day keep the devil away, 如果我们常常把圣经主的话语把箴言摆在我们的心底啊，一天读一章，一个月读一遍，一个月读一遍啊，这样子能够让撒旦恶者远离我们。你去看圣经箴言，箴言当中有23次啊，我数过的23次讲过，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我儿啊你要怎么样，我儿啊你要怎么样啊，很多这样的警戒都是为父为母的对孩子说，你当效法那义人敬虔人，听从父母的管教，效法父母的榜样，而不要去离弃父母的法则，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世界的罪恶以及那恶人的行为。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几处，一章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三章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三章二十一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五章二十节，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箴言十九章二十七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一处一处一处的都是讲到父母对孩子的谆谆的劝告。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时候因着这个世俗的影响，当然也是我们做基督父母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我们的孩子常常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侪，给他们影响更深。孩子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朋友说什么奉为瑰宝跟着去做，但是爸爸妈妈讲的不愿意去听。那属灵品格的体现有哪些的方面？其实属灵品格有很多很多，而且每一项我们大概都可以讲一篇的道。那今天这里比较快的，我们和大家分享至少15点。我们很快，真的要很快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首先一点属灵品格的体现，要有一颗受教之心。弟兄姊妹，要有一颗受教之心。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没有受教之心，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即使讲的再对，即使讲的再好，他硬着心不愿意去听。我们要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箴言12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而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管教？当然有世界的世俗的影响，还有一方面我们做父母自己有没有一颗受教之心，还是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世界的骄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都有很好的地位，都有很好的出人头地的工作啊，都有很好的学识啊，都是博士硕士，我们都有很好的收入等等等等，都有很好的口才，因此我们里面本身就充满了很多的骄傲，没有一个受教之心。我就听以前听人讲过，说在很多基督徒，我看尤其是北美华人基督徒的家庭啊，是怎么样呢？礼拜天中午啊，我们现在中午教会有午餐了，感谢神。礼拜天没有中午教会没有午餐，回到家里面，礼拜天中午家里饭桌上有一道菜，这道菜是什么呢？红烧牧师。我今天牧师这篇讲到，翻过来调过去的，这里还可以，那里不好，这里我不喜欢，这里我听不进去，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面前，我们孩子看我们是最真实的，是最了解的。我们到底有没有一颗受教之心，都反映出来，也会去影响我们的后代。我们都立了一个榜样给他们看。第二点叫做谦卑，属灵品格是谦卑。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谦卑。其实不单是牧师啊，每一位讲员的讲道，我们都要好好的有一个受教的心去听。我自己是做传道人的，我都要学这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叫传道人的坐在底下，如果听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职业病。这个职业病是什么？也会去想，哎呀，这个地方的经文引用的对不对？这个地方的解经是不是完全正确啊？这个地方也许可能用一个更好的例子等等。后来我也学了这样一个功课。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在参加各种的聚会的时候，该我服侍我就好好的去服侍去讲道。轮到我去听到的时候，或者我去配搭某一位讲员，我给他领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有些会议，这个讲员互相的服侍啊，我帮你领会，你来讲道，下一堂你来领会，我来讲道。当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就怀着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我就好好的去听，让自己能够得着。不然这一堂我自己亏了，大家知道吧？我自己亏了。所以 有一个受教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属灵的益处。第三点叫做恩慈，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下面喜乐啊，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平安啊，或者翻译成和平。实际上仁爱喜乐和平那个地方原文就是平安 peace。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真正和平来自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所成就的和平与平安。我们与神和好，才能够与他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周遭和好。第六叫做忍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下面诚实，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诚实，今天在我们原谅我们观众们说啊，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当中这样一种诚实的这个品格呀，今天被我们也是不太重视了啊，是不是 啊撒点小谎好像都不大所谓，你知道吗？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要准备一些材料，我到网上去看，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曾国藩家训，什么洛克菲勒家训啊，世人的这个家训属灵品格，然后我到网上一搜，我就发现可有意思了，什么呢？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而且这个版本和那个版本都不一样，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好多是假的，好多是那个作者自己杜撰，然后往那个名人身上去安，这种事情很多，甚至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为了传福音好像有力量，然后就说哦，某个国家领导人某个 名人信耶稣了，他也是基督徒，这样去安。我们要做见证，叫做诚诚实实的见证。第八点，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查经查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这已经我就经历好几次了，在不同的查经班当中聊到这个，然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灵果子一个果子，大家注意不是九果啊，圣灵果子一个果子单数的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然后彰显在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问大家说，你觉得你最缺哪一个方面？你知道大家往往回答是什么吗？往往回答是节制，对，屡试不爽。节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品格，还有勤劳 diligence。那箴言十三章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第十，毅力 perseverance。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与忍耐有相同又有不同的地方。第十一，勇敢 courage。 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十二，忠诚 loyalty。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啊，节俭 frugality。 箴言二十一章二十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就挥霍。温柔 gentleness， 我们不用再读了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十五 last but not least，我们说我们列了十五项，实际上还有更多啊。但是呢，最后一点，但不是不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叫做爱心 love。 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了这各项的属灵品格，愿不当是学，而且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语存记在心底，我们也能够不断的活出来，越来越多的在这上面来成长来彰显。最后再讲一个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看过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叫做两百年两个家族的研究报告啊，这个是真实的，他写了好多不同的版本，写了书，然后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版本啊。作者呢叫做阿尔伯特·爱德华·温西·温森啊，他呢是1845年生人，然后1933年这个回天家。他是早期的一个教育领域的先锋教育家啊，曾经做过记者，而且呢，这个1976年、1983年还做过七年的牧师啊，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呢就研究两个家族，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家族啊，爱德华兹家族，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叫做著名的无神论的这个宗师啊，尤克斯 Mark 啊 Jukes 啊，尤克斯家族，他就研究这两个家族啊，然后呢追踪两百年啊，然后就写出来这样一本的啊很著名的著作啊，这个研究对人有很多的提醒。据说啊，这是据说啊，这个没有去确切可考。据说马克·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嘛，曾经说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信。然后这个温彻他呢就研究两个家族两百年以后的情况，也统计了出来。这个结果是这样的：艾沃德家族啊，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看中文吧，这样可能更清晰一些。艾沃德家族呢？200年繁衍1394个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校长、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还有一位美国副总统。不信主的尤克斯家族人口数903人，其中有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七个杀人犯，100个酒徒，600个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的。这是两个家族的对比。我们的信仰带出真实的属灵的品格，而且我们代代的传递，能够让义人的家站立得住。大家知道，最终不是为了我们，最终是为了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主。归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把这样一些简单不完全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主，您的话却是安定在天，圣经至圣的真道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家族家庭当中，我们要把这属灵的品格、美好的品格代代相传。主，不单是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得到益处，更是能够彰显神迹的荣美，行出主您美好的见证，让世人能够被吸引来归向那一位爱他们、为他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现今的世代邪恶、黑暗、悖逆，主，但是您的话语永不改变。主，让我们能够持守遵行主的吩咐，彰显主的荣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求主大大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敬虔爱主的生命，来为主代代相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